嘿嘿嘿嘿，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好奇天天，我是周天，我并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是想和你一起探索生活中有趣的一面。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什么是 social proof， 社会认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样一个现象，尤其是在美国的朋友们，在打完新冠疫苗之后，不管你是打 Moderna 还是Pfizer 还是强生的疫苗，疫苗的接种者除了会收到一个疫苗卡以外，还会收到一个写着我打了疫苗的小贴画，你可以贴在其他的地方。很多人打完疫苗之后呢，就会在微信上或者小红书上晒他们的疫苗卡，还有这个疫苗的贴画，还有会很多人会分享他们的打疫苗的经历，这都很正常。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人思考过，为什么打完疫苗之后，这个医生或者这个护士还会送给你一个贴画，而且送贴画这件事情还创造出了一个世界难题，这个贴画我往哪儿贴？我相信很多买过苹果产品的朋友们都知道，苹果以前经常你要买个手机啊，盒子里就送两张苹果logo 的贴画啊，买电脑也送，买什么都送，最后尴尬的情况就是什么呢，你扔了这个贴画感觉有点可惜，贴呢你又不知道往哪贴。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苹果一个这么追求审美的公司为什么非要送你一个贴画，因为这个东西无论你贴在哪儿它都不美。我偶尔还在街上看到有人把这个贴画苹果的 logo 啊贴在这个车屁股上面，我觉得他们内心肯定也是斗争了很久。所以整个贴画产业都面临这个尴尬的问题，不知道往哪贴，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产品设计出来是留出位置给你贴贴画的，除了程序员的笔记本电脑。今天呢，我们就不管苹果这个贴画了，我们来看一看，聊一聊打疫苗的这个贴画。我想说打疫苗送贴画这招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看似简单的写着我打了疫苗的贴画，实际上是在给那些尚未接种疫苗的人传递一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们都打疫苗了，你也应该差不多打疫苗了吧。这招呢有点像空城计，先不管城里面情况怎样，城楼上呢你总得弄个弹琴的在做戏给那些想攻城围攻的人看，也有点像草船借箭，弄个虚虚实实的，玩的都是个心理战。美国的疾控中心呢 CDC 也是肯定请教了一些经济学家或者说心理学家，一起研究了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接种疫苗。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打的疫苗，无论你是打 Pfizer 还是打 Moderna， 这些疫苗都不是正式的疫苗。如果你读过疫苗，他们之前会给你发一个文件，它上面写着这个疫苗没有被 CDC 批准，其实看着挺可怕的，所以打的这些都是临时的疫苗，所以它不能强迫你接种疫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没有接种疫苗。所以 CDC 也想了很多办法让大家接种疫苗。然而 CDC 用的这个计谋呢，不是空城计，也不是草船借箭，而是 social proof， 或者说社会认同。我们今天就用 social proof 英文来说，因为中文的翻译可能不止一个。所以 social proof 其实是一种心理和社会的现象，理解起来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说呢，人们会模仿其他人的行为。这个词是由Robert Cialdini， 如果我念的不对的话大家纠正啊，或者是就是忍受一下， Robert Cialdini 在他1984年的著作 Influence 中创造的。 Influence 这本书呢也是一本畅销书，卖了500多万本。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2021年的5月份还出了一版更新版，据说里面多了200多页啊，趁机加价，跟你200多页就多加你几块钱。我查了一下，多了200多页，好像卖24块多钱，之前好像卖16块多钱啊。想省钱的朋友呢，其实可以买一下旧版，因为据说新版里面可能他是在说，哎呀，这些一些这种叫 persuasion， 有些时候有一点太功利性，他说要用怎么一种有道德的角度来阐述他的一些理论。所以呢，如果不想看这些跟道德太相关的东西，买那个旧版的就可以了。那这本书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亚马逊找到，非常容易找到啊。穷查理芒格和我都非常推荐这本书。我记得国内高中政治课学过一个理论叫做从众心理，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social proof 理解成为一种从众心理。其实我们高中政治课学过很多很多高深的理念，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政治课学过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犀利，从众心理听起来就没有 social proof 那么带感。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这种感觉，同样的事情我用英文说感觉就非常高级，用中文说呢感觉就不那么高级，不知道是为什么，肯定有人研究过啊。以后争取我要读到这个呢就做一期跟这个相关的内容。 我现在呢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些 social proof 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让大家更加能够理解一下，哎，到底 social proof 是什么东西呢？我其实就在今天录音的今天当天，我刚刚看完这个 Friends 老友记重聚的那部片子。大家看过情景喜剧的可能都知道，你在看喜剧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其他观众的笑声，这些笑声呢有的时候可能是从现场录的，有的可能时候是后期加入的。这个笑声的作用其实就是让观众感觉剧情更好笑，这个大家其实都理解。然而这个的运用呢背后的理念其实就是social proof。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所有的这些留言啊评分的网站也是这个机制。你看比如一个餐厅啊，比如说两家餐厅吧，一个餐厅有100个好评，另外一家餐厅没有好评，你会选择去哪家呢？在两个餐厅啊感觉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肯定会选择更多人选择的那个餐厅，因为我毕竟没有去过。所以人们呢更容易相信别人的评价，往往是在大家还搞不太清这个事情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容易产生从众心理，这个 social proof 也最容易被体现出来。然而有一些 social proof 可能会表现得更加隐晦一些，比如说肥胖这个事情也是可以传染的啊。如果你最好的那些朋友们最近都变胖了，你变胖的几率可能也会增大。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不是说我变胖了，而是我感觉在一些胖子多的地方，你会感觉这些胖子就更多。如果你在一些大家都爱锻炼的地方，或者是大家都爱跑步的地方，你感觉跑步的人也就更多。除此之外呢，自杀也是会传染的。你可以想一下美国的金门大桥，还有中国的南京长江大桥。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有一个人在南京长江大桥救了很多自杀的人，其实我之前都不知道，我是通过这个新闻我才知道的。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自杀者朝圣的地方，这个也是一种 social proof 的体现，但是可能是一种不好的体现。我个人呢而且特别反对媒体对自杀新闻的报道，因为这会给一些没有这些想法的人的心里埋下一粒种子，也许有一天呢这个罪恶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除了自杀之外，还有一种新闻媒体也特别喜欢报道，就是大规模枪击案，尤其是在美国最近比较常见，有可能比较常见因为也是因为媒体更加喜欢报道这样的新闻。我认为报道这个枪击案本来是无可厚非，就是新闻嘛，但实际上其实并没有大版面大篇幅来个长时间的来渲染，这样呢其实是十分不道德的。而且枪击这个概念非常容易植入到一些本来一些比如说精神可能会有一些缺陷的人，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理性，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些新闻所影响。而且媒体不好的一点是怎么样呢？他们非常会利用我们现在都在说叫做 sensationalism， 就是写一些骇人听闻耸人听闻的内容来吸引读者，这个呢也是 social proof 的一种非常不好的体现。我还想再提另外一种也是不是很好不道德或者说不负责任的体现，然而呢这种体现也非常非常的隐晦。我最近很久都没有看 Netflix， 如果大家听到我以前的节目，我可能也说了我把 Netflix 给取消了，但是在之前疫情严重的期间我也没办法去什么地方，经常在家看 Netflix。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Netflix 呢在过去一年之中它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说弄了一个前十名，就是美国人看的最多的前十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是什么，其中有很多都是纪录片，而且很多都是跟犯罪或者说谋杀相关的像 Tiger King 这种的都算是比较友好的了。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谋杀的纪录片，在 Netflix 曾经一度排名非常非常高，可能就是第一，它叫做 American Murder The Family Next Door。 看完之后呢我就十分不开心，这个内容我也不想跟大家太讲了，但是我看之后我真的非常抑郁。除此之外呢我还感到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片子不应该获得如此高的排名，无论再多人在看再多人叫好，因为这是一个传递一种非常不良情绪的片子，甚至是一种传递的时候一种非常不道德的一种观念的片子。你可能会说我这样做是审查，因为看的人多他就应该排名在前嘛，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这个，因为纪录片和电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谋杀的纪录片 它是真实的，传递的信息完全不一样。如果是电影的话，不论它再血腥，观众都知道那是假的。而且大部分的电影其实是最终传达的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很好的结尾，而纪录片是在告诉观众这件事情发生过，而且有可能发生，所以对心灵的这个影响和震撼的程度完全不一样，这就跟新闻一模一样。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更理解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比如说怎么说呢，成人影片看的人更多，对吧？那 Netflix 可以把成人影片放在前十的位置吗？你肯定觉得不可以，对吧？这明显是不道德的。但是呢 Netflix 作为一家公司，它却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把一些这种揭露人性最黑暗的片子广而告之，我觉得呢是一件不是很负责而且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我相信这部片子看完之后肯定对有些人的心理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当然呢，我也不是说所有这些不积极向上的片子都不应该去推送，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一些片子，像之前有一些大学舞弊啊，包括这些老虎啊，这些纪录片啊，我觉得都还好。但是有个别的片子，像我刚刚说的这个 American Murder 这种片子，实在是太挑战底线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这样的片子传递就是到观众面前。因为他 Netflix 实际上是在用 这个 social proof 告诉别人把这个东西递到你面前，等于是在告诉你，你就是要看这个片子你可能又会觉得，哎呀，这个别人看了，这写在前十并不代表我会看。我想说呢，其实不尽然。如果你知道你周围的人，尤其是你最亲近的同事和朋友都做了一件事情，一般人真的很难不去模仿。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买 life insurance， 突然在有一周内呢，就是保险，比如说或者任何保险，突然有一周内呢，你陆续发现了你有两个朋友还有一个同事在今年都相继买了 life insurance 或者任何一个保险，我相信非常非常有可能你在近期就算不会去买这个保险也可能会去研究它。因为呢，这就是一种 social proof。 我相信大家在听过我这句话之后，你可能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可能回家之后也可能会查，哎，什么是 life insurance， 我要不要买一个 life insurance， 很难免心里痒痒。同样的概念呢，我可能会换成炒股，买比特币，或者是运用一种软件，这都是可以利用到 social proof 的理论。这里呢，我还想再提到另外一个理论，叫做破窗效应，英文就是 broken windows theory。这个东西呢，在很多一些经济学或者一些心理学的书中都会提到。我第一次看到好像是在 Freakonomics 那本书里面，这个 Malcolm Gladwell 的 Tipping Point 里面也有。我忘了第几章了，也大面积的提到过这个破窗效应或者破窗理论。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破窗效应或者破窗理论它是怎么来的。如果你在纽约的话，今天的纽约，你可能觉得纽约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至少在大部分地区是这样子的，不会感觉到特别危险。但是如果你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的纽约是黑帮丛生，治安极差，就像但丁笔下的地狱一样，而且是比较接近地心的那种。所以今天住在纽约的人，除非你参考一些影像和文字资料，你很难，或者说你从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中口中听到，你很难想象9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纽约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威廉斯堡，现在大家都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非常有意思，年轻人都喜欢去住那个地方。但是在90年代那个地方简直就是子弹横飞的。我并没有夸张，我认识一个朋友，他说他小时候就住在威廉斯堡，他在家里就好好待着，子弹就从他脑门旁边飞过，当然肯定不是故意射击他，而是这个榴弹就是不小心就是从他家经过的。但是也可以看出那个地方有多么危险，当时纽约有多么危险。就是当时纽约这样一个情况，那个时候的纽约市长叫做朱利安尼，决定严打黑帮，严惩犯罪。朱利安尼，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人呢，他这个人在最近几年也非常的活跃，他是特朗普总统律师团队里面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员。如果你看过美剧《亿万》的话他没在里面啊，但是如果你看过美剧《亿万》这个 Billions 的话，你肯定知道里面一个角色叫 Chuck。他应该算是不是男一就算男二号了。他作为纽约南区联邦检察院的一把手。这个位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院，就是朱利安尼也坐过的位置，他和 Chuck 的位置是一样的。他在这个朱利安尼在当纽约市长之前，就是坐在 Chuck 这个位置上面的。 而且我觉得 Chuck 很多时候有点朱莉安妮的这个影子。这个朱莉安妮在纽约当市长的任职期间就他的一个理论支持他的一些行为的一个支持他的一些政策的一个理论，就是这个破窗效应，或者说这个 broken windows theory。 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条街上有一扇窗户是破的，那么犯罪的人可能就觉得这条街上不行没有人去管这条街，所以犯罪就是被默许的，从而呢就会衍生出更多的犯罪。可能本来就是破了一扇窗户很简单，但可能从此呢有可能会有抢劫、强奸、贩毒、谋杀所有的犯罪都因此这个非常非常小的犯罪而衍生出来。所以朱莉安妮就认为，即便是非常非常小的犯罪也要及时的惩治我来讲一下他们当时纽约是为了怎么改善，就经过受这个破窗效应的影响，他们怎么尝试去改善这个整个纽约的治安的情况。八九十年代的纽约的地铁呢，很多都是被涂鸦所覆盖的就是里里外外全都是涂鸦，全都是涂鸦，基本上看不到其他东西这种涂鸦让人感觉就是你在地铁上做什么都可以，因为你觉得那就破罐破摔嘛，对吧？所以在破窗理论或者破窗效应的指导下，地铁部门呢就开始不知疲倦的重新粉刷这个车厢，而且一干就是好几年。他们就觉得如果把这个车厢弄干净之后，这样大家就会觉得不会再想去破坏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车上面。然后在地铁上涂鸦，大家可能如果没有涂过鸦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要多久，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涂鸦可能一般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不是说你直接去涂就可以了，你先要把这个底色刷好刷一层底色，可能要涂成白色或者涂成什么颜色，然后你还要晾干一天，晾干一晚，然后呢你还在上面打草稿这又要花一天，最后一天再上色，所以你要在地铁上涂鸦这要花三天的功夫。然而地铁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也不是说你刚给他们刚开始第一天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清理，而不是这样，他是等这些人一般都是这些小孩子年轻人，那他们弄完之后呢，到了第三天之后他再重新粉刷这个车厢，其实就是让他们觉得哎呀，我都做了三天的活，最后功亏一篑特别打击他们。然后慢慢慢慢呢，地铁上涂鸦的人也就少了。如果你在今天坐纽约的地铁的话，很少，几乎不太可能看到任何有涂鸦的地铁的车厢。除此之外，八九十年代纽约地铁的逃票也是非常严重的，警察呢也不爱管，因为毕竟为了一块多钱的票价还不够费事的。也是在这个破窗效应或者破窗理论的启发下，警察们呢开始严查偷票漏票。当时这个警察的这个一把手，这个叫 commissioner 我就都说一把手了，因为每个地方的名称不太一样。他和朱莉安妮他们是盟友今天我才看了一个新闻，今天还是昨天早上，就这个人叫做Bill好像叫 Bill Brighton。他还说这个朱莉安妮怎么和特朗普就搭上钩了呢，他把之前他所的做的一些东西都给毁了，就他很失望当然就不多说这个了。就当时警察的主管呢，他就说哎呦，我要严抓这个偷票漏票，从小抓起所以当时他就派了很多人，很多警察在地铁那块抓这些偷票漏票的人，而且呢把这个整个的时间程序都给缩短了。而且他会发现很多这些偷票漏票人往往是有犯罪前科的人有可能这些偷票漏票人可能身上就带着枪刀，所以把这些抓起来之后的确也减少了一些犯罪的这个案件。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随地大小便那个时候也在抓，而且是严抓，你随地大小便在纽约可能那个时候就会被抓进监狱不过今天在纽约生活大家可以放心，随地大小便是不会被抓进监狱的，所以如果大家憋不住的话人有三急也没办法那不会抓进监狱会怎么样呢，会罚$40。我怎么知道的呢我没有被罚过真的，我真的没有被罚过有机会我们再说为什么我知道这个随地大小便是罚$40的。当然呢，给予警察过多的权力自然也会招来反对的声音，就像今天在美国社会很多人说要 defund， 就说不给警察局钱，有人就是批评说警察在处理犯罪的手段上有些商榷，比如说随地大小便送进监狱感觉有点不太合适，而且当时呢这个好像是2013年才禁止的，警察呢可以 这个比较随机的搜身，搜平民，搜大家的身啊，这个也不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不去看警察有没有过度执法，我认为其实这个破窗效应或者破窗理论其实还是有一点道理的，至少在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为什么说有道理呢？我就有这种体验。比如说在美国两条街啊，离得很近，有一条街呢可能你就会看得特别整洁啊，花花草草也修剪得很好，另外一条街呢就不尽如人意。我不是说那种完全不同的，就一条街隔开了两个不同的区域，而是差不多的地方，有的街就非常非常好，有的街呢你就感觉很脏乱差啊。还有一个例子呢，我也是最近发现的，比如说有两个公园也是在一个差不多的区以内，有一个公园呢可能就非常非常干净，另外一个公园就非常非常脏。所以你越是脏的地方，大家可能越觉得无所谓，就越乱扔垃圾。你越是干净的地方呢，可能大家就觉得，哎，我扔一下垃圾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就不太好啊。这个也是我个人的观察。我之前还去过一个曼哈顿中城攀岩的地方，这也是一个例子，我想跟大家说。我很好奇，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的地板特别特别干净，因为一般攀岩的地方地上一般会有特别特别多灰，因为如果你攀岩的话，手上要一些抹一些粉防滑啊。如果大家看体操运动，他们不是也手上要抹粉吗？还经常拍一拍，所以很难保持这个攀岩的地方一尘不染，所以一般攀岩的人身上全都是白粉。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老板就是想让大家看到这一点，所以把地弄得特别特别干净，让大家就是不由自主的发现或者潜移默化的发现这个地方是被精心保护过的，精心打扫过的，这样让大家可以保护这里的环境卫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生活中呢，有很多地方，即便你可能没有主动的利用这个 social proof 的概念，但是你在下意识之中有很多的体现。这个破窗效应这个理论最早是在1980年代被两个学者提出的，我就不说他们的名字了，大家查一下非常容易就查到了。所以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就开始发挥作用，待会儿我们后面还会再说一个体现。然而这个理论的灵感来源，我想提一下，它来自于一名叫做 Philip Zimbardo 的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我为什么提这个人呢？因为他在1969年就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两辆车况差不多的车两辆非常相同的车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一辆放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另外一辆放在加州的 Palo Alto。 放在 Bronx 的这个车呢刚放在那里分分钟之后就被大卸八块了这两辆车都是没有封顶，都是敞篷就搁在那里，所以就是故意诱导人说，哎，看看有没有人会去破坏这辆车。放在 Bronx 的车呢，很快就会被人东西也被偷走了，车座也偷走了，这个电瓶也被拿走了。然而放在 Palo Alto 的车在那里原封不动待了整整一周，然后这个 professor Zimbardo 这个教授看这个 Palo Alto 的车搁了一周也没事，他自己呢就把这个车给砸了就像 Elon Musk 一样啪把自己车给砸了紧接着呢他发现人们就开始破坏加州这辆车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破窗效应其实在1960年代就有这个破车效应他的爷爷本的了。我之所以提这个呢，一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破窗效应的历史，另外呢我想再提一下这个 Zimbardo 这个人非常非常有意思。我提到这个人可能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我一提我接下来说大家肯定就有一些印象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一个实验叫做斯坦福监狱实验，因为这个实验被改编出了至少有两个电影，因为我看过就至少有两个，在 Netflix 上面，其中有一个好像就是同名的电影，就叫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这个 Zimbardo 这个教授设计的。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 Zimbardo 在一个斯坦福的一个大学的应该是夏天然后叫一些征集一些志愿者，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让他们呢一批人扮成狱警警察，另外一批人呢扮演成这个囚犯，然后把他们关进一个类似于教学楼的一个地方弄了一层，然后发现呢没过多久时间，这些狱警就会变得特别的暴力，然后变成虐待狂，然后那些囚犯呢慢慢他本来都是正常人，都更像就像囚犯一样，非常自卑，然后忘记自己本来之前的一些身份。这个实验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个实验 其实也是 social proof 的一种体现，因为他们这些人很多人的行为在他们进来之前他们都是普通大学生啊，无论是哪一方，无论是狱警还是这些囚犯啊，所谓的囚犯扮演的囚犯都是受到了身边人的影响，他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并不是那样的，只不过他们很快转变成了这种他们这种身上的一些行为。当然之后这个实验呢并没有完成，他好像我记得是应该要做两个礼拜，最后可能只做了几天，因为很多人坚持不下去了，而且后面之后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批评。不过大家还是无法忽视实际发生的情况啊，毕竟事实也是有说服力的。Zimbardo 呢，这个教授他还认为人们呢被简单的划分为好和不好是很难的，因为人们很容易被诱导做出一些不理性、愚蠢甚至是罪恶的事情。比如说你交往的朋友、生长的街区，这些都是影响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未来是成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但是你在因为你的朋友还有你的街区或者你的父母、你的学校可能会影响你，这些也是我们所说的 social proof。讲了这么多，大家可以发现 social proof 其实是具有两面性的。打疫苗送贴画就是一种非常良好的 social proof， 是一种非常好的助推，给大家一点点动力去做一些对社会更有利的事情。我刚刚这里说了一个很拗口或者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词，叫做助推英文是 nudge， 其实就是碰一下。这个 nudge 其实也是一本书的书名，它的作者是 Richard Thaler我这些所有的名字我要念的不对，大家不要介意啊。这本书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如果你是很难说政策制定者了，但政策制定者或者你是学校的领导、公司的领导，或者你是一个创业者，或者你是一个设计一些决定的人，我觉得非常值得读 Nudge 这本书，一定不要错过。这个 Richard Thaler 大家可能觉得没有那么有名，但是他另外一个人可能大家会更熟悉这个人叫做 Daniel Kahneman， 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Kahneman 有一本书，我一说大家很多人可能就更熟悉了，这本书叫做 Thinking Fast and Slow 就有一根铅笔画了几根线这是它的封面，很多人可能我现在很多人都可能看到这本书特别奇怪，我感觉在机场的那些书店报刊亭中特别容易发现，如果你对行为经济学感兴趣的话，这本书呢也十分值得一看我在此再跟大家推荐一个 Bloomberg 制作的播客一个 podcast 叫做 Masters in Business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播客节目，其中有一期最近就采访了 Kahneman， 就是写这个 Thinking Fast and Slow 的这个作者，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听一听。这样的助推的现象其实政府部门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都做了很多，一直都在花很多很多心思。比如说前一阵的美国大选，很多人去投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也有很多人拍照拍的也是贴画美国投票他也送贴画，上面写着我投票了，比如说就是 I voted 这也是其实在创造一种 social proof， 告诉大家我投票了，刺激那些还没有投票的人，告诉大家我们都应该去投票。所以不得不说美国人将这个贴画文化已经玩得炉火纯青了。这个 I voted 的贴画其实从80年代就有了，不是最近几年的事儿。然而大家听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发现这个不是一个巧合，这也就是 social proof 的理论刚刚开始引起大家观众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例子应该是个电力公司，当然也可能是一个这个煤气或者做卖水卖热水冷水的公司，应该是个电力公司，意思就是说告诉他在给你的账单上告诉你别人家用了多少电，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他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邮编的区域内一般人都用了90块钱一个月，然而你呢可能付了120块钱，你可能会觉得别人付90块钱我付120块钱，我是不是应该少用一点电也许你可能觉得心里不舒服，所以他这也是在利用 social proof 来从而达到让大家节约能源的目的。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呢其实心里可能已经开始想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怎么可以用到 social proof 这个概念，其实这也是一种 leverage， 一种杠杆，以小博大，以少胜多。 我在这里呢，我就不升华我的播客节目啊，这期节目我就是俗套一点，我也想稍微提及一下 social proof 对我们播客节目这一些作用。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播客，可以在苹果播客上给我们留一个好评或者留言，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听众找到我们，对我们的节目也十分十分有帮助。好了，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如果你对什么事情好奇，想听什么话题，登录我们的网站或者给我们发封邮件，下一期的好奇天天说不定就是你的时间。我是周天，我们下期再见。